欢迎收听非正常旅行，这是一档横跨南北半球的旅行播客，带你用声音环游世界。
Hello， 大家好，我是季季，好久没有跟大家聊天了。上一次聊天还是上一次的时候跟戴岸，然后因为我这一段时间都非常非常忙，如果大家有听上一期播客就会知道，我从去年底左右回了加拿大之后，就一直在忙着找房子啊，然后买房、搬家各种东西，就是还挺忙的。但是我在温哥华郊区海边的一个小地方买了一个小小的房子，所以就等于一下开始有了相对稳定的生活。但这中间有非常非常多买房的过程，大家可以去看我自己的小红书，或者说我的 B 站，名字都叫做季季，然后再加拼音的季季，然后可以去看我买房的过程。总之就是我买了一个小房子之后呢，我才意识到就是流浪生活你只需要一个行李箱再加一个背包，你每天涉及到生活的决策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因为你能够允许你携带的东西那么多。当我自己有了一个自己的空间之后，忽然开始意识到怎么要做那么多事情。从小的你要去买一个垃圾桶垃圾袋，然后到你要买枕头枕套被套，以前这些东西我都是不需要去考虑的，然后再到大的你要去决定你家要买什么样的沙发、什么样的桌子、什么样的椅子凳子，就一下就感觉，哎，生活有那么多要决定的事情。而我自己其实在过去四年多一直在践行的就是一种相对极简的生活方式，不仅是物质上的，而是我希望我生活中的决策可以少一点，就是越少越好，我尽可能不要花时间在决定。如果有人能够说啊，我们去哪里吃饭，我就说可以，对，这是我最乐意的。然后没有想到就是，哎，有了自己的房子之后会涉及到这么多细节的东西。但是很有意思，我发现我其实非常非常非常喜爱室内设计、室内装修这件事情。我中间还自己拆了地毯什么的，每天在琢磨我家应该怎么搭配。然后也终于有了一个小小的空间，我可以开始画画，可以开始做自己艺术项目了。总之就还是挺开心的。对，跟大家稍微的 update 一下，就是我最近不在这段时间我到底在干什么。因为就涉及到很多体力劳动了，就是加拿大这边人工成本太高了。大家可以去看我小红书，我小红书有在更新一些我家装的进度。然后人工成本太高之后，就是拆一个地毯，我家大概五六十平的地毯就需要1500加币，我就感觉太贵了，就自己上手自己拆了。对，拆了3天，然后自己又把地毯放到那个车里面，然后运到垃圾回收厂去，因为这边处理垃圾是要去专门的一个回收厂去处理的。总之呢，你突然发现，哎，生活中怎么做了那么多事情。我以前住的地方要么住朋友家要么住酒店，你根本就不需要去考虑你今天晚上这个床舒不舒服，床垫是什么品牌，你到底要买什么样的床单配色。然后吃饭也是要么随便吃一点，然后或者点外卖，你也不用去想你今天要买什么碗啊、盘子啊、勺子，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吧。但它会有一个调整的过程，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自我观察的过程。我会发现我自己在过去四年的这种偏游牧的生活中，我的思维方式是被训练成了一个旅行者的状态。我就是随时处在一个拎包就可以走，我买所有东西的思路就是这个东西足不足够轻，这个是不是能够便携，这个能不能比如说速干，能不能折叠，就这是我买东西最需要的。它不需要就是说质感，或者说它能怎么搭配，这些就是次要的东西。然后我现在有了自己家之后，我就希望，哎，我在这个空间里面是舒服的，它能够让我在家里工作的时候是感到开心的，我能够看每一件物品都会有那种快乐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对我来说。所以我也是希望尽量少买东西，然后买每一件看到它都会有一个故事的物品。这我觉得也是一个极简生活中的一个小的诀窍吧，就是你保证你每一件东西它都让你感到发自内心的快乐，它都有一个与之相关的故事和选择。比如说我家的凳子， 我在 Facebook 的二手市场淘了一对银色凳子，我觉得它非常非常非常漂亮。它是来自于一个中年的女子家里，但是他们家要换这个家居陈设，她就想把这个卖掉。它质感非常好，而且是有那种设计感的，我就很喜欢。我买了把蓝色的椅子，那把蓝色椅子是一个中古的家具，卖给我的那个女生她是做唱片业的，她马上就要搬到英国去工作，所以她就把这个椅子给卖掉了。就是这样的东西才值得留在你的身边，才留在你的家里，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分享给大家我现在的一些新的感受吧。然后这一期播客可能不会只有一期，可能会有两期吧。就是想要跟大家聊一聊的是我在二月底的时候的一趟旅行。对，我的这期播客并不是想要来跟大家聊我的家装，就没想到闲聊就可以聊这么多，是想要聊我二月底的时候去了加拿大 BC 省。 BC 省的全称是英属哥伦比亚省，就英属哥伦比亚省最北边最北边之一的一个差不多与世隔绝的小岛，这个小岛叫海达瓜伊，英文名就叫 Hidegua。 然后这个岛呢，它是一个原住民的小岛。我为什么去这个岛其实是有两个原因的。第一个原因是我之前有一个室友，他是海达族的，海达族是北美的这个原住民，我就对他的文化都一直很好奇，所以很早大概17、18年的时候我就经常跟他说，我说什么时候你回家，我要跟你回家去看一看，就是看看你生活的那个小岛是什么样子的。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我后来，大家可能听播客也知道，我后来开始做在地的文化，在地艺术项目相关的。那我前面在泸沽做过跟摩梭相关的这种少数民族的文化，我就开始对于这种比较偏向于原始宗教，比较信仰自然，崇拜自然的这些文化也好，宗教也好，都特别感兴趣。然后海达族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在太平洋上的小岛，他们非常崇尚于自然，然后他们是母系的社会，这一切都让我对这个小岛非常的好奇，我就很想去。然后终于到了今年二月份的时候，我回温哥华之后就有跟我之前的室友联系上，他正好有一个春假的时间，他就问我说要不要跟他一起回家去看一看。所以我就跟着他去了一个多星期的这个海达岛。这是这个背景。在这个背景之前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海达瓜伊这个地方。海达瓜伊它其实原来的名字叫夏洛特皇后群岛，就是 Queen Charlotte Island， 这个其实是更多人知道它的一个名字，我后面也要来讲一下这个关于名字的故事。它是加拿大西海岸的一个群岛，里面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多小岛的，大概有100多座这样子。现在它是英属哥伦比亚省和海达岛他们自治的这个委员会共同去管理的，所以就是属于共治的一个状态。然后这个岛之所以很难去，或者说它之所以比较神秘，人烟比较稀少的原因，它的地理位置。如果大家打开地图的话，你把温哥华和阿拉斯加连一条直线，海达岛差不多的位置就在这条直线的终点，有点就是隔与世隔绝的一个孤零零的那种小岛。到这个地方也非常非常的遥远。从温哥华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你可以去坐飞机，在温哥华机场有两班小的飞机可以到达这个岛，但是它不是每天都有的，可能一周有个两到三班这样子，但是经常会取消，什么天气不好就取消，人不够就取消，然后都是那种巨小的小飞机，大概可能也就能坐个三四十个人，就是大家坐过公交车吗？那个飞机就跟公交车差不多，就左边一排椅子，右边两排椅子是两个人的，所以它有单人座和双人座，就差不多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飞机。我听我朋友说，以前的时候还有那种靠窗户各一排椅子，就只有一个椅子的那种更小的飞机，因为那个飞机经常摇摇晃晃，看起来很危险，所以现在也有在飞，只是飞的航次比较少一点点了，只有这样子的飞机能飞到岛上，或者呢要走水路加陆路的方法，那就是你可以先从温哥华的一个码头坐车坐到一个岛叫 Prince Rupert， 就是这篇里面可能会涉及到很多英文的地名，如果我能翻译的话我尽量给大家翻译一下，然后但有一些确实是比较难翻，或者说它没有太多对应的这个中文的名字，那我就直接讲英文，然后我会把这个英文名字贴在这个 show notes 里面，或者说贴到我们公众号里面的这个文字笔记里面，大家自己再去看就好了。然后我也会把这个海达的地图放到我们公众号的这个文字版里面，这样大家可以去看一些旅行相关的信息。然后公众号的名字叫记不住，因为我每次看大家后面留言都会有问说公众号在哪里，对，你就名字叫记不住，是季节的季，就是我名字的这个季。到进去的这个方法，你可以先坐轮渡到温哥华岛，再从温哥华岛再坐一个十几个小时的轮渡到 Prince Rupert， 你坐两趟的轮渡加起来差不多24小时，你再从 Prince Rupert 再坐一个9个小时的轮渡可以到这个海达瓜伊的这个岛上。所以水路的话你可能连坐差不多，因为不是每个航班都可以完全接得上嘛，所以你可能差不多要坐2到3天左右才能到这个岛上，或者就是你先从温哥华开车开到 Prince Rupert 这个码头，开车的话大概是1000多公里，要穿过西海岸的很多山，然后大概的话开18到20个小时，通常你就是需要2天的时间才能开到这个码头，再从 Prince Rupert 这个码头坐船9个小时到海达瓜伊，就真的是很遥远。这次跟我朋友，我们两个选择的是飞机飞到岛上，再从岛上坐船到 Prince Rupert， 再从 Prince Rupert 开车开2天回到温哥华，一个在路上就很困难的一个行程。主要是当时我朋友问我嘛，说你想要什么样的方法，是来回飞呢，还是说我们飞过去再开车回来，我就说我想要飞过去再开车回来。人总是喜欢选地狱模式，因为我想说那我回来可以看看西海岸的这些风景然后到底是怎么样的。结果我们回来的时候，我后面再跟大家讲，就是遇上了大暴雪什么的，确实很难。对，然后这个就是大概进去海达瓜伊的一个方法，就交通确实是很不便利。再有一个这个地方很难进入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这个是属于原住民的地域，前面也讲过他们其实是由海达的这个原住民的这个委员会和整个英属哥伦比亚省去共治的，所以这个岛上绝大部分的地方它都属于自然保护区，它是不允许私人直接进入的。疫情的时候它其实已经封闭过一段时间了，就像加拿大很多，比如说加拿大很偏西北然后东北的那些地方，一些很原住民的省，然后人非常非常少的省，他们当时在疫情的政策都是不允许任何外来人口进入的，因为他们担心本地人是没有办法去抵抗这种病毒，本地的医疗是无法支持的。那这个东西也很好理解，就是当年欧洲刚来到这种北美大陆，刚来到印第安人的这些土地的时候，其实是带来了天花，然后让大部分的这种原住民都感染上天花，然后都死掉了。包括像海达他们的官方有一个网站去介绍他们的历史，中间就有提到大概是1700多少年的时候，就18世纪左右的时候，当年的这些殖民者进来的时候带来天花，95%以上的海达岛的人都已经死掉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原住民的地方他们保护的很严格。那之前你想要去海达瓜伊就旅行，你不能自由行，你只能够去报这个旅行社你才能够进去。其实也有提到，就是海达瓜伊最开始的时候的名字它是叫夏洛特王后群岛的。我是这一次去之前然后再看他们的一些历史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件事情的，就是夏洛特王后群岛一直是我在加拿大非常非常非常想要去的地方。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日本的摄影师作家叫新野道夫，然后新野道夫他是在十几岁的时候就 搬到了阿拉斯加，去阿拉斯加上学，然后留在那边定居了20几年，然后拍摄野生动物。其中有一本书叫做《森林、冰河与鲸》，然后这本书里面写的是星野道夫他追寻原住民的图腾的故事，然后他就沿着这个图腾的这个线索，从阿拉斯加一步一步往下，到了这个加拿大这边玉空啊、夏洛特、王后群岛这些地方。因为其实在地域上，阿拉斯加是跟加拿大的北部连在一起的，他们是连得非常非常近的。那当时的时候，很多原住民话他们其实是有相互交融和联系的，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我就看到了他拍的一张照片，就是一些腐烂的快要倒去的这些图腾柱在一个原始森林里面。然后他又讲到他还在这个森林里面遇到了小鹿，然后遇到了讲述这个海达族文化的一个守墓人。就是这个地方让我心神向往吧，一直对于这种偏宗教、偏神秘、偏这种原始力量的文化都特别特别感兴趣，然后我就一直记这个名字，直到我这一次看资料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来我想去的这两个地方，海达瓜伊和夏洛特王后群岛同一个地方。他们在2010年的时候改名的，因为夏洛特王后群岛大家很容易就听出来，这个地方就是英殖民地会取的一个名字嘛，就是很多这种英国殖民地的地方都会取王后啊、国王啊，就这种什么乔治啊这些名字。所以当时的海达的这些原住民他们认为这是我们原住民自己的土地，我们自己的岛，那我们开始实施自己共治之后，我就希望把名字改成我们自己名字，所以他们就把它改成了这个海达瓜伊。其实这个岛上大部分的民族都叫做海达族，但是也会有一些其他的原住民的少数民族，但是很少。然后我对于其他的了解的不是特别多，所以就主要以海达族来跟大家讲一下。海达族它其实是生活在就是西北大平洋地区的美洲的原住民，它主要就是在这个英属哥伦比亚省的海达瓜伊，然后也有一些是生活在阿拉斯加的，他们的人口大概有3500多个人这样子。他们是最早最早生活在就是北美大陆的原住民，在这些殖民进来之前，其实他们就已经生活在这里的。那海达他前面我有讲过，他们其实是母系的社会，而且他们是有挺明确的这个阶级的分层的，比如说你要从酋长开始，然后到下面有战士、有猎人、有萨满，还有平民百姓，还有一些可能你战争俘获的一些奴隶啊等等。但是现在的话，我这次去就完全没有感觉到他们有任何的这种社会阶层了。然后海达族他们是口述的历史，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但是没有自己的文字，或者说现在好像基本上是没有能够完整去记录的文字，有一些是符号性的那种文字是有的，然后已经有14000多年的历史了。因为如果大家了解过一定的加拿大历史或者说殖民历史的话，经过就是大航海时代的这一段殖民，然后再经过加拿大这个对于原住民的迫害，海达族其实他们的语言流失的非常非常严重，被同化了很多，导致很多年轻人他们其实完全不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完全不了解自己的语言的。然后再加上他们其实没有文字可以记录，都是口述口口相传的，所以很多在他们文化中有的这些神话也好、故事也好，讲述了他们的这些背景啊，这些历史的很多东西其实都没有了，就消失得非常非常快。包括我问我自己的朋友，我问他说，哎，你们原来的文化是什么样子的，你们不同的这个民族之间到底是怎么去交流的，然后你们酋长他到底在干什么，怎么能成为酋长，我问他很多问题，他其实都不是很清楚。我觉得一方面是他可能年纪比较小，因为他现在还在上大学嘛，他可能还没有到那种会去溯源自己从哪里来，我本民族文化对我自己有什么样的影响的那个阶段。然后 再有一个就是确实是我去了岛上之后，我会意识到大家很自然的生活在这个地方，但是因为你长期在这个地方之后，你不会有那种强烈的好奇心，不像我这个外来人会觉得哇，一个小岛上生活的人他们到底是怎么怎么样的，我会有很强烈的好奇心。但是真实生活在岛上的人，他们生活其实比较平和，当然岛上的教育资源啊这些都是有限的，所以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除此之外呢，其实我觉得有一个还挺有意思的，虽然我前面讲到海达族是一个民族，但是海达这个民族之间他们是有不同的氏族的，这个英文叫 clan, C-L-A-N, 不同的氏族，他们不同的氏族就会有不同的图腾的符号。像我的朋友他是渡鸦民族，就叫 Riven, Riven 就是渡鸦的族，然后他们有另外一个比较大的氏族是 Eagle, 就是老鹰，老鹰和渡鸦是在海达瓜伊比较人口多的两个氏族，然后除此之外他们还有金鱼，好像还有章鱼，还有熊的民族，就基本上都是以动物为命名的。因为在他们最早最早的这些神话故事里面，他们是认为人和动物是一样的，或者说人就是动物，动物人，人和动物之间形态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如果大家对这个感兴趣的话，我到时候在那个文字版里面贴这些照片，你看他们图腾柱就会知道，他们图腾柱其实就是非常多不同的动物，不同的人的形态之间的相互转化，有些是变成了金鱼的人，然后有些是普通的人，一些守望者，然后有一些是动物形态，有些是半人半动物形态。当你了解之后，你就会发现图腾柱上基本上这样子，渡鸦、鹰、金鱼、熊这几个不同的动物和人之间的相互转化，还有一个鸣鸟 Thunderbird, 就是这几种动物之间的转化，他们叠叠乐，就虽然很不准确，但图腾柱就有点像是这样子，就一个一个叠在一起。这是我觉得海达很有意思的，他们的通婚是要在不同的氏族之间，比如说渡鸦要和老鹰结婚，老鹰可以跟熊结婚，但是你相同的这个氏族之间是不可以通婚的，比如说我是渡鸦，我不能跟渡鸦结婚，但这个也其实也挺有科学逻辑的，这样就可以避免你这种近亲结婚这样子。所以他们原来时候通婚是这样子，但是现在好像没有那么严格，相对也是说现在可能发达一点，大家是互相可以知道自己的亲缘的关系的，然后也有一些跟岛上原有的这些白人的通婚的，也有跟岛上外面的这些人通婚的也是有的，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少，他们还是比较偏向于民族内部的通婚。然后海达也有自己比较发达的这些艺术，像我前面讲到的图腾柱，那他们有很多雕刻，然后有很多纹身，还有很多这种刻在石头上的石刻，图腾的画，其实还是挺发达的，甚至有一点点像那种非洲的这种少数民族的这种图腾木雕的文化。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以自然为崇拜，以自然为信仰的这样的少数民族，他们在很多时候都是有一点共性的，就像你回到蒙古族，他们有很多也是很相似的。那海达族他们也是属于泛灵论的，他们是有萨满的，他们相信萨满作为人和自然的这个媒介，可以与动物沟通，这个你可以在很多他们神话故事里面都可以看得到，非常非常有意思。我自己其实是有买了一些跟他们神话故事相关的一些英文的书，就是他会给你讲，就很像睡前故事，都很好笑，比如说一只青蛙怎么怎么样，然后一只乌鸦做了什么什么事情，就很短的一篇，然后他就会给你讲就乌鸦怎么衔来火种，怎么去诞生的这个民族等等，就是这里面的每一个动物都是拥有人性的动物，或者说它随时都可以变成人，人也可以随时变成动物，人就是动物，对，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神话故事，非常有意思。我可以把我看的英文的书名贴在我们的那个文字版里面，这样子大家可以去看，因为中文我确实是找不到这个对应的书，我一在中文里面看到就是星野道夫的那本书了，我现在还没有找到其他的资料，如果有 找到的话，或者说听友大家有知道的话，也可以告诉我，就是哪些可以去看一些资料的。然后他们其实是相信灵魂不灭，相信人会转世投胎的。这个其实跟很多就是泛灵论，相信万物有灵的这些文化地域都是很相似的。这只是关于海达族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所以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背景聊完了，跟大家讲一讲就是偏旅行向的，前面已经讲了交通嘛，然后我其实想要跟大家讲，如果你真的有一天想要去这样的一个小岛，如果你真的对于原住民的文化感兴趣，我觉得海达是你一定不能错过的一站。那你去了之后你要住在哪里呢？其实我这次去的时候是二月份，在加拿大你可以认为冬天，它完全没有什么春要来的迹象，很冷，然后岛上几乎没有什么住宿，就是它没有什么连锁酒店这种东西。夏天的时候会有一些 Airbnb 这种，就是可能当地人开的一些小小的住宿，但冬天的话几乎是很少的，所以我这次去就是住在我朋友家的，因为整体来说知道人实在是太少了。然后夏天的话我觉得去的话应该会舒服很多，因为我们这次冬天去，然后因为是海岛嘛，就真的是风超级无敌巨大，但真的很漂亮，就是你可以在海达岛上就可以看到对面阿拉斯加的山，一眼就可以看得到。基本上岛上的物价是要比大陆要贵的，因为你想一下就知道，就去就这么麻烦，又要坐船又要飞机又要开车，所以岛上物资是比较匮乏的，一些就是外来的这些物品你都是需要运进来的。但岛上很多人他们都会自给自足，大部分人生活在岛上人都是有一大片地的，然后他们的房子都是会让你很羡慕的，因为每个人的家都很像是那种你去露营去了那种露营的森林里，他们家就在这些森林里，很多人家都是连着海滩的，就是你开车进去进到一片森林，森林可能有条小路，然后那种小路都是他们自己把树砍了然后造出来一条路，连着就会有一个自己靠海边的房子，那房子大部分人房子都自己盖的。然后对面海景，太平洋的海景特别漂亮，真的是一排落地窗，我去了之后我就觉得啊，这才是我梦中的房子。我听我朋友的妈妈说，大概在六七年前吧，可能你在海边买一个房子，因为岛上确实没什么人嘛，就几千个人，就没有人愿意留在那边，所以你买一栋房子只要4万加币，折合人民币可能20几万就可以买一栋。但这种就不是海景豪宅了，但只是在小镇上的一栋小房子，可能有3个卧室2个浴室这种小房子，你就可以20几万就可以买。现在涨了很多，疫情之后加拿大物价就是翻很多很多很多倍，就是差不多一栋这样的房子要20到25万加币，也就是100万人民币到120几万人民币左右这样的一栋小房子，但也还是要比温哥华便宜很多啦。只是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不会愿意去这样子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上生活的，因为确实是比较不便利。像我去的我朋友家，他们是住在小岛的正中心，这个正中心其实也就是一条街道，然后大部分都是修车店，然后买东西只有一家还是两家可以买东西，一家稍微大一点的超市，一家小一点的便利店，偶尔有几家餐厅，但是这种餐厅都很像是家庭餐厅，它不是你在城市里面能够看到那种非常装修完整，走进去你就知道这是一家餐厅的餐厅，它就是那种家庭式的，可能在自己家的房子旁边腾出一块空地，然后做一些家庭的饭，然后吃这样子。基本上店铺就很少，种类也很少，所有的这些政府的一些办公机构都很像是你邻居家，他们那边的很多房子都是红色啊蓝色啊绿色啊，就很可爱。然后这些政府机构也都是像这种小平房，一层两层小平房。我朋友那时候他去办了一个汽车保险，然后他带我去这个车管所的时候，我都很神奇，我以为他走去邻居家，就是你从外面根本看不出来，你要走到正门口你才发现他挂了一个那个车管所的标志，就是一个一层平房，所有人都互相认识，这个岛上每个人走过去都会互相打招呼，真的是很小很小的一个地方，但物价是要比那个 温哥华的大陆地区是要贵上很多的，普遍上可能要贵上 1.5 倍的这个样子。刚才我们已经把海苔瓜伊的整个情况都聊了一下，接下来就想说按照我这一次去旅行的这个时间线跟大家分享。我这次是从温哥华飞过去的，当时机票应该是300多加币吧，其实也不算便宜也不算贵，只有两趟航班，一趟是加航，一趟是另外一个航空叫太平洋航空，就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一个小公司。我是人生中第一次知道温哥华机场在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居然还有另外一个航站楼，然后那个航站楼非常的小，基本上就是一个楼，然后只有有点像那种汽车站你知道吗，它只有两个检票口，反正就很小的。而且我是人生中第一次遇到完全不用安检的这个机场，就真的是你的行李也是托运行李也是不用安检的，你直接放上就可以走。当时我们其实在机场等了2个多小时，因为飞机延误了，然后说延误的原因是因为整个航班的这个机组人员没有到。我当时讲难道机长睡过头了吗，这还能没有到，反正就很好笑。反正就在那里等了很久才登上了这个小飞机，小飞机超级无敌冷，真冻死了，然后里面声音也很吵，就真的。而且我前段时间刚看过那种飞机失事的新闻和电影，就总感觉这飞机会失事，但还好。然后我们大概在空中就是飞2个多小时就到了，然后你快到时候其实是很明显的，因为前面都是在那种山中间飞，因为整个加拿大就是完全都是自然环境比较多，所以你基本上加拿大的飞机上空看到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山。然后快到的时候你会先飞过一大片的这种近似原始森林的，反正一大片森林就可以远远的看到远处的这种海平线，然后飞机就是朝着那个海平线飞，非常漂亮。接着就开始降落，停下来，停下来那个机场像农场，就真的非常像农场，平房一层的，比温哥华的那个机场还要小。我们一走进去，有朋友的妈妈，她叫 Melania， 妈妈就来接我们。我一走进去，她就拥抱了一下她妈妈，开了一辆那种很高很高的皮卡，就是皮卡才是在北美最流行的车型，就是那种轮胎巨大的特别酷。然后我们就开着皮卡，妈妈说带我们去吃午饭，又去吃了一个这个商店叫做沙滩商店，就 Beach Shop， 是他妈妈的前男友开的店，反正很复杂的关系，但他们已经分开很久很久很久了，以前好像相互 dating 过，约会过很久，然后关系也很好，就现在就像家人一样。就我们去了那个沙滩店，点了蔬菜汤，然后点了他们的面包，反正很好吃，但就是很小很小的店，里面有很多很多那种玻璃的制品。这是我去海岛我才意识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因为有非常多海洋的垃圾，然后海玻璃，海上大家如果有看过那种漂浮的很多那种海产养殖会有悬浮的东西，然后也会有很多玻璃瓶飘过来，所以他们会把这个海玻璃用一个那种网绳带结起来，可以挂起来，就是这是他们的装饰品，几乎每个人家里都有这样的海玻璃的大大小小的装饰品。然后有一些是整个球，就应该是那种养殖用的悬浮的球，这个地方是特别多。然后我们就吃完午饭，然后午饭其实我们是在朋友妈妈的前男友家里吃的，因为他的这个商店是开在路边的，然后那个路是通往沙滩的路，所以这个商店就叫沙滩商店，然后你就从路拐下来一点点就是这个店，然后这个店的边上就是他们家自己住的房子，所以整块地都是他们自己家。他们家的那种房子我非常羡慕的海景房，是完全的木质的结构，然后靠这个路边的那一整面全都是窗户，对面就可以看到那个阿拉斯加，就是阿拉斯加的那些山是很明显就可以看到的，很漂亮，真的是一线海景。 然后我们吃完午饭就开车回了朋友家。我朋友家住在一条街上，这条街叫松树街，反正就很可爱，就是这里的很多小东西都特别可爱。然后他们家的房子是蓝色的，他和他弟弟一起买了一个房子是红色的，就在他妈妈的这个房子斜对面，反正就大家都住得很紧密。然后他妈妈特别好，他妈妈就是把他的房子让给我和我朋友住，然后他自己就住到他现在的男朋友家。后面会讲到，我们后来还去他现在男朋友家，就是住他的那个小木屋，真的很复杂，但是大家关系都很好。然后呢，我们就大概休息了一下，收拾了一下东西之后，不是还有半天嘛，就半下午。然后我朋友就说，那我们就去爬山，我们就开上那个皮卡。就是你在岛上你会发现真的就是车是一定要底盘很高，因为他们主路是修的是那种水泥路，但是很多段的就是往山里面开，往这种森林里面开，往偏保护区一点的地方开，其实都是那种土路。然后因为温哥华其实长期都有雨季，或者说整个英属哥伦比亚省都是一年有半年雨季，再加上海岛就是雨季的时间会更长一点，所以大部分的时间在冬天到春天的这一整段时间里面，那个路都是非常非常非常泥泞的，很多时候都是不可以开的。所以大家每次去之前都要先问一下，比如说知道路况的朋友或者刚去的朋友说啊，看一下这个路况怎么样，能不能开。然后所以这个岛上我看大部分人买的车都是那种底盘特别高轮胎巨大的皮卡，因为这个真的是最实用的，其他你任何那种很 fancy 的车都是靠不住的。就我朋友就开上那个皮卡，然后带着我，我们俩就准备去一个是在这个岛的北边的一座山。朋友说这个是他觉得是在岛上第二漂亮的地方，第一漂亮的地方是叫 Sleeping Beauty， 就是睡美人山。但是那个地方冬天的时候路很难开，有点危险，比较适合夏天去，所以我们就没有去。然后我们到了这个山之后非常非常漂亮，就是我感觉整个岛就是一个巨大的国家公园，里面的有很多松树杉树，大部分的树都是一个人绝对抱不过来，都是要两个人合着然后才能抱过来的那种树，就很大很大，每一棵树上都布满了那种嫩绿色的青苔，特别好看。就是你一走进去就会有那种巨大的安静的力量把你整个人包裹起来，就会感觉到特别安心。然后有一些树可能被风吹倒了，那整个树根就掀翻，那个树根就是根枝繁茂到什么地步，就是感觉有整层房子的那种大小，就是一个像店铺的铺面那么大，就真的很大，你走过去你感觉你走过了一堵墙。所以这个山上就全是这样的树，沿着它的那个台阶走，然后两边就是青苔，有一些雨水，空气也很清新，就真的像是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特别特别漂亮。我们就沿着那个步道往前走，走走走走走，走了很多。然后有时候我们也会抄近道，因为那个步道就比较蜿蜒嘛，它比较平缓，就直接往上走。然后走到最顶上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木质的观景台，这个观景台就是可以看到半个海岛的海岸线，然后那个海岸线就很像是一颗爱心的上半部分，就是它是这样子凹进去，很漂亮，就往下看都是那种蓝蓝的一片，你就是感觉这种地方就是可以坐在那里发呆发很久。然后我们就在观景台上坐了一会儿，然后实际上正常爬山的人爬到这里就结束了，然后你可能就再沿着步道跳下去，它是一个环线。我跟我朋友说我们两个想要沿着山顶看一下就360度这个海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们就沿着那个观景台再往上走了一点，其实那里面就已经没有路了，都是那种应该是不知道猎人或者伐木，反正就是走路大家走出来那种羊肠小道，然后我们就在羊肠小道里面穿，有时候还要穿过很多那种树枝钻过去。然后钻过去之后就到了一块地方，它是有很多木头，然后也有一些是树桩，可能木头就老了之后就腐烂，那个青苔就长在上面，那个青苔是 像干草一样的，虽然它是新鲜的，是嫩绿的，但是它完全是干的，然后软软的，就是你完全是可以趴在上面睡觉的那种。对，我跟我朋友，我们两个人就一人找了一个树干，然后就躺在树干上躺了一会儿，特别舒服。我看到有一个树桩，我就爬到树桩上，就在那里打坐，然后对面就是大海，然后你的脚下就是悬崖，你可以往下一看，你就可以看到那种海浪，巨大的海浪打在这种黑色的礁石上，非常非常壮观，特别漂亮。下午坐在树桩上看到的那个场景，就是它是你人生中的那种人生画面之一，你说不上来它有多么的宏伟或者说了不起，但是它给人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好像和自然是可以合在一起的，你是属于这座山和这座森林的，就它是完全把你包容的，你不会像是一个外来者一样。然后我们就在山上待了很久，其实也没有干什么，就在山上趴着，然后看看海之类的，待了很久，待到可能下午有个四五点，就是你能感觉到有点点天黑了，因为二月的时候加拿大还是纬度比较高的，所以天黑的其实挺早的，差不多四点多快五点，我们就说啊，那我们就要赶紧下山，我们就下山就开始走，因为我们其实已经绕着那个山头转了一圈，所以其实离步道就很远了，我们就说那就直接往下走，没有回去找这个步道，往下走，一开始那个路都很好，走到有一些地方它就是那种很比较陡的坡，虽然旁边你就有树枝可以抓得住，它不是那种悬崖的坡，但它就是山坡，两边都有树，但是它就是山坡，你自己得走下去，然后我就先走，结果那个我以为是山坡的地方，其实它踩下去全都是湿润的，应该是前面有下过雨，而且里面的那种泥土它不是泥土，它是树木腐烂之后的那种渣，但它还没有完全就是腐化成像泥一样，所以它是有一点点那种软软的木屑，然后又混着水，然后又混着一些泥，反正你整个踩下去就是踩不住的，就像一点烂泥沼泽一样，你会一直往下滑，我就一口气就滑到下面去了，就从那个坡滑下去，我的身上，我的相机的每一条缝里面都是这种泥，而且这种泥因为它是那种红杉树腐化的泥，就全都是红色的，我后面擦了好多天，我的相机都还是红色的，就是你根本擦不掉。我当时穿了一身毛衣，毛衣就特别吸泥，这整个人的衣服变得巨重无比。我们就开始就反正都已经滑下去了，就无所谓了，就开始沿着那个山坡慢慢的往下走，就穿过了非常多树原始森林，走了其实挺久的，但是很好玩，就真的跟丛林探险一样，是有时候你走在树干上，然后有时候你要抓旁边树枝往下慢慢的走，然后走到快山脚下的时候我们才走回到那个步道上，就是跟我们进山的那个步道是一样，才走回来。我在坐上朋友的车，我都不忍心坐他的车，因为我浑身都是泥，就一坐下去你的屁股就有一个泥印子。一回家朋友妈妈就在做饭嘛，他就在做饭，然后我就走进去，我跟他说你看我们两个就这么脏，就跟小泥猫一样，然后他就跟我们说啊，看来你们今天是玩得很开心，我说对的，然后我就上去洗澡嘛。我洗完澡才发现朋友妈妈就是在我的那个床上放了一个很可爱的礼品袋，里面有一件印着海达瓜伊的那种图腾柱的蓝色的hoodie，然后还有一些零食饮料，然后他手绘了一个小卡片，就上面写着欢迎来到海达瓜伊，还有一些飞机什么的，就超级超级可爱，我觉得太暖心了，就感觉就是真的有一种哎好像回家了的感觉，而且他妈妈确实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照顾我们，我在他家待了五天，感觉自己就像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一样，什么都不用干，特别废物，但就特别好。然后这是我们在那个海带岛上待的第一天。第二天起来之后，我就发现我自己重感冒了，真的 就很惨，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就突然间就感冒了，反正就还挺严重的，还有后面还有点发烧。但这一天早上他妈妈说我们起来就要去捡海玻璃，他们的海滩都很有意思，有一些海滩专门就是以海玻璃为命名的，就是你去这个海滩上能捡到很多。我们就又开上那个大皮卡，走在这个村里的这个路上。其实在村里就有很多个地方都有图腾柱，我们还没有到那个想要捡海玻璃那个海滩上，就已经看到有一个那种木头的房子，然后前面有四五根图腾柱，然后他妈妈就停下来让我拍照。正好有个男孩他就坐在草地上，我经常就觉得这种场景就真的很像美剧，就是你懂吗，就是一个男孩坐在草地上，你走过去跟他聊几句天，然后我们就聊起来说，哦，这根图腾柱是什么起来，因为每一根图腾柱都是有它自己的纪念意义的，有一些是为了纪念这个民族有重大的事情发生，有一些是为了纪念酋长的去世，或者是新酋长的这个传承，所以它都是有一些具体的目的的，所以他们是知道每一根图腾柱的缘由的。我们看到的在这个木房子前面的四五根图腾柱，大部分都是为了纪念过去的酋长而建立的。后来我发现就是有一些图腾柱你是可以自己立的，就是大部分的柱子啊都是可能以一个氏族，然后以重大的事件大家集体一起去搭这么一根柱子。因为这些图腾柱都是用红杉雕刻的，雕刻红杉的木材到雕刻本身特别复杂，柱子又特别特别巨大特别高的话，通常这个制作周期都需要2到3年，那大部分个人来说他是负担不起这么一个巨大的费用的，所以大部分都是说以这个氏族整体大家去立这样的一根柱子。然后我朋友说他在去年夏天的时候还参加过这个图腾柱，就是立起来他们会有一个仪式，就立图腾柱的时候就可能整个村子里，像我朋友他们是杜鸦族的嘛，那就是整个杜鸦的民族所有人都要过来一起去参与把图腾柱慢慢立起来的这个过程，很有意思。然后图腾柱上面也是每一个它都会代表了不同动物，有不同的意象。然后看完之后呢就去海边捡海玻璃。我自己其实也算是靠近海边长大的，所以我好像没有那种对于捡海玻璃有这么大的热情，虽然我也觉得那种海玻璃被磨平之后就是绿绿的红红的就很漂亮，但是也没有说觉得这是一个事情。尤其是我看到这个岛上那么多人都那么喜欢海玻璃，我跟他妈妈去捡，然后他妈妈就捡了很多很好看的，然后有很多就送给我了。跟他聊天我就慢慢意识到，就是在他们岛上生活过去的这20-30年，他们才开始跟外面的世界有相对来说比较紧密的联系。我朋友大概也就是20出头的样子，他说他小的时候他们其实没有网络的，然后他们要去一趟城市都非常非常的不方便，也就是现在这十几20年发展起来的。所以从海洋飘过来的任何的东西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信号，一种交流，就是你知道，就是他妈妈就非常明确跟我说，哦，这些玻璃可能是从日本飘过来的，就是好像你在这些玻璃身上是寄托了某种情绪的，就像远方朋友给你的信，就像你收到了一个漂流瓶，即使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来自于哪里，它好像就有一种我渴望和外界去交流，就有一种那种情绪在里面，我才慢慢能够理解，就是你的自然地理环境其实是可以影响到一个人的行为，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像我从丘陵长大的人，我非常能理解到处都是方言，我也非常能接受比如说隔壁村的人讲话就跟我不一样，但是到新疆大家那个地理概念是不一样的，新疆人说开车不远可能就是100公里，但对我生活在山区的人来说，100公里你就已经可以换到好几个县去了。所以像海岛上的人和居住在大陆的人，他们又有着不一样的思维。包括我朋友妈妈跟我说，她其实一直很害怕去城市，她每次去到城市都会觉得特别的不适应，因为城市有太多的人，太多的汽车， 太多各种各样纷杂的东西，你不知道你在城市的时候要怎么去行为，怎么去正常的生活。就像我自己一个小镇出来的女生，当我第一次去上海去上学的时候，你确实你会变得很谨小慎微，因为太多东西是你陌生的，你已经完全脱离了你自己生存的那个环境，你就会失去一种安全感。然后当你失去这种安全感之后，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你会担心说啊，我是不是这样做不对，就它是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然后朋友妈妈就说她一直都不是很想去城市，其实就是这个原因，是到很后来的时候她才慢慢的适应。回到这个沙滩，就捡了很多沙滩上的那个海玻璃。我在沙滩上其实问了他妈妈挺多关于这个民族的问题，因为我朋友妈妈是，她其实是白人，她嫁给了我朋友的爸爸，我朋友爸爸是土生土长的原住民。所以呢，因为我朋友爸爸是原住民，他的两个儿子就可以继承他的氏族，所以他的两个儿子都是杜亚的民族。然后他们的民族传承就是这样子，你可以从你的父辈往下传承。不过整体来说，海达它其实是一个母系的社会，在以前的时候，氏族传承是通过母系来传的。我听我朋友的妈妈说，现在比如说一个女性嫁进去杜亚族或者是老鹰的民族，她是可以获得这个民族的氏族的，就是她可以成为老鹰或者成为杜亚，因为他们还是女性，可能相对来说更有地位，他们更希望有更多女性在这个家族里，所以他们会给到女性这样的身份。但如果是一个男性和一个原住民的女生结婚，他是不会被赋予这样的身份的，但他们的孩子可以继承妈妈的这个氏族，所以是这样子的，还是挺有意思的。然后我们在海边的那一块地方捡了很多海玻璃之后呢，我们就上去。上去的时候，在我们停车的地方，其实是一大片的墓地。这块墓地很漂亮，因为它的对面就是海，有很多很多石碑。在石碑的正上面是一个巨大的木头的十字架在路边。然后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是早上，就是早晨的那个阳光洒下来，你会觉得整个墓地是完全没有那种很阴冷的感觉，是给人一种很温暖很祥和的。我朋友妈妈就去那块墓地那边，她就给我指着这些石碑，就说哦，这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我朋友的名字其实里面有很长很长的，他的名字应该有四个字还是五个字，他的名字是他的祖母帮他起的，中间的每一个字都是来自于过去的一位长辈，有一个我记得是来自于他爸爸死去的弟弟的名字。然后他妈妈就指着那石碑说，他的名字是来自于这个亲戚，然后来自于那个祖先，都是有一些很美好的寓意和希望能够继承的这些精神和这些能力这样子。但我就是第一次在这块墓地上感觉到，原来你去看望你的亲人不是一个，你知道吗，它不是一个沉重的东西，而是你可以把墓地把这些墓碑变成一本历史书一样，可以讲给别人听。这种感觉是我很喜欢的，因为我觉得人对于死亡或者说我们生活着的人应该以这样的态度去生活，才是更加就接近我自己想要的吧，就我觉得这样会更加平和，也会更自然一点。反正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墓地，然后他妈妈也跟我说他也很喜欢来墓地。其实死亡这个东西是很值得去探讨的一个话题。然后我们中间也说到了他们的葬礼，他们的葬礼其实是比较盛大的，而且通常是这样子，当那个杜亚的民族有人过世的时候，老鹰这群人他们就会过来帮忙，比如说大家在葬礼的时候他们会帮忙来提供食物，帮忙去招待别人这样子。他们刚下葬的时候，那个墓碑是没有那种石头的碑的，是一般都是木头的十字架会先放在那里，要等到一年之后这个墓碑先雕好，大家会举行另外一个仪式，就是把这个石头的墓碑再放到这个 目的上面。等到一年之后呢，就会反过来，原来不是老鹰的民族他们会过来嘛招待，然后就会换成就是杜鸦的民族去招待老鹰他们，让他们过来一起去庆祝，一起去吃饭这样子。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原来葬礼可以到一年之后然后还可以再进行，大家是互相帮忙互相招待的一个状态。我们就在这个墓地上逛了逛，逛完之后就去逛了一个小小的纪念品商店。这个纪念品商店好可爱，它是一个木头的小房子，然后里面是一个六十几岁就介于觉得也没有到奶奶这个地步，但是就年纪有一点点大，大概六十几岁的样子。然后他家全都是木头房子，他这个房子走进去之后，前面是他卖很多纪念品呀，然后里面他自己的家，所以这个岛上大部分人的房子都是商用和家用合在一起的，就是在自己家开个店。这个房子里面还有一个小小的回旋楼梯是可以一直通到楼顶的。我小时候很羡慕你房子里面还有一个旋转楼梯，它有个台子，就很像就童话小屋的那种。然后我就在那个商店里面买了一些纪念品带回来，主要是我很喜欢那种感觉，就是走进去其实你也没有觉得自己是在买东西，而是可以跟他们聊天，然后大家就会问一些哎最近的近况怎么样，因为岛上的人是互相都认识的啊，说啊这家店终于开了。对，我觉得有另外一点我在岛上很有意思的就是，岛上不是每一家商店都像外面一样从周一开到周五的，就岛上的商店大家开起来非常的随意。我一开始还很不能理解，就是每一次我们开车过去路过一间店的时候，当这个店开门的时候，我朋友妈妈就会说啊今天这个开门了。我内心想的，诶，这不是周一到周五每家店不应该都开门吗？我后来才知道他们不是的，他们经常就是比如说我一周开两天，或者说我不想开了我就不开了。然后当我发现这家店开门的时候，我就会告诉别人，然后别人想去这个店他就可以去，就这也是大家互相打招呼和交流信息的一种方法。然后我们就去了纪念品商店，还去了一家大麻商店。对，加拿大大麻其实是合法的嘛，所以还是可以售卖，是可以买到大麻的这些制品的。因为这个大麻商店是我朋友的朋友开的，也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就进去逛一下，因为我其实还蛮好奇的。这家店是属于看起来就是很街头嬉皮士，很新。在温哥华的很多大麻商店我都是那种避而远之，因为要么门口有很多那种流浪汉，然后让你觉得有点危险，这些商店也会让你感觉就是，我说不上来，有一种这个交易很肮脏的感觉，这个店面会给你带来这种感受。所以我在温哥华的时候从来没有去过大麻商店，在这个岛上这个店它就真的很像是街头卖滑板的店。我们就去之后，那里面的柜子也很干净，摆了很多很多东西，我真的是大开眼界。我不知道就是能不能允许我放照片，应该可以吧，大家去那个公众号看吧，我把我拍的这个大麻的这些照片放进去。很多味道，什么奶茶味的，西瓜味的，芒果味的，这是 QQ 软糖一样的，还有那种不同的叶子，还有做成不同的这种药片，然后还有类似于精油，然后还有那种大麻的什么护肤品，是非常非常多的种类，就是完全颠覆了我自己以前对于大麻制品的想象。我甚至还看到有个包装上面印的弥勒佛，就笑口常开，就真的很离谱。我们中午的时候又去了那个沙滩商店，又吃了一顿免费的午餐。我这一次就是把这个午餐带去了一个海滩，那个海滩叫 Agate Beach， 就是在我们昨天去爬的那个海边不是特别远的地方的一个海边。然后我们就坐在那个浮木上对着太平洋，然后吃我们的午餐，很舒服。就是你在岛上就会随时随地有这种好宁静的感觉，真的是没有人。就你看我们去海边，他们全都是海滩，然后就三五个人在那里，坐在悬浮的木头上，然后看着蔚蓝色的大海，太漂亮了。 然后下午我们去了北边的一个海滩，因为我非常想要去捡那种漂浮的浮木，我对这种东西就很感兴趣，捡垃圾达人，就很喜欢捡石头捡木头，我就说我要去捡，妈妈就说好，那我就带你去捡。我就开着那个皮卡，哇，我真的觉得好牛哦。我一直以为就是我们要去沙滩上捡浮木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到了沙滩把车停在边上，我们就再走进去捡，结果不是，我们是直接开车开上了沙滩，然后就在沙滩上一直开。那个沙滩其实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长，我们开了好多路，开到有一些地方就他妈妈认为那个地方就是木头会多一点，其实海边是有非常多的这个浮木的，大大小小的，大部分都是一些在运送木材的时候就是可能滚下来的，然后就漂到浮，也有一些可能自然脱落的这些树木从什么岛上啊或者之类的掉下来掉到海里，他们就会慢慢的被冲到海岸上，当然被冲到海岸上的还有很多海洋垃圾了，就确实你会意识到海洋垃圾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海滩还好，就还比较干净，我们就停下来在海边捡浮木，那个浮木就真的是一整排一整排的，就是特别多，很多木头都是堆在一起，就是越冲越高，然后就好像进入一个狭长的伐木场一样，你就可以在里面捡，就捡一些你觉得形状好看的，因为很多木头它经过长期海水的浸泡打磨之后它就会变得很光滑，很多木头它是有很好看的那种形状的，就是它的那种很奇形怪状的，然后有一些几何形状的，我就捡了很多，然后捡完之后他妈就帮我很帅气的扔到皮卡的后备箱，我当时都可羡慕了，就特别想买一皮卡，对，就可以扔到皮卡的后备箱去。然后我跟我朋友边走路边捡，边走边捡，他妈妈就开着卡车跟在边上跟着我们，我就特别开心，我就很喜欢，我好喜欢他们妈妈这样的亲子关系，也是我很喜欢的，好像我们在干很废物的事情，就捡木头什么的，但他就是很有耐心，一直跟在我们边上，然后还给我们出很多主意，说这个木头好看，那个木头不好看，怎么怎么样，就很快乐。中间我们还碰到了他们的朋友，应该是杜鸦这个民族下一任的酋长，但这个我有一点点还没有完全搞清楚，而且我还问了我朋友，我不太清楚，就是他们一个民族到底有几个酋长。就据我知道好像一个民族在这个海达岛上是可以有好几个酋长的，这个下一任酋长他会在9月的时候举行他的这个酋长的加冕仪式，那个酋长很可爱，酋长就是开着他的皮卡，然后皮卡后面就是运了一辆就是沙滩摩托车，因为那天天气比较好，他就想说啊，他要来沙滩上开摩托车，就好可爱。那而且酋长不是我们想象中，就是我以前看这种原住民的这些照片，都觉得酋长插着羽毛这种，不是那完全现代的酋长，像一个很矮的叔叔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妈妈就跟酋长打招呼说啊，等9月的时候他的加冕的仪式的时候，他要带我去，就是他妈妈说我是他的 plus one， 就是。会带我一起去参加，我就很开心，我说好的，等到那个时候我再回去看一看。因为如果你平时来岛上他们没有那么多的仪式，其实就你体会到跟他们的文化跟他们的宗教信仰相关的东西还是比较少的。然后他们会举办那个酋长仪式，应该是叫 patchlock， 那个就是一个词，中文翻译叫跨父宴。然后我就想说，哎，9月的时候到时候去看，如果去看完到时候再录播客跟大家聊。然后我们就跟酋长打完招呼之后就走了。整个海达瓜伊都有非常非常多的老鹰，它的自然环境真的特别好，就你是随时随地可以看到很多鹰，有一些是白头的鹰，有些就是那种深黑棕色的花色的那种鹰。海滩上也会有很多，因为很多老鹰它会在海滩上捕猎，海鸥也会在海滩上抓鱼什么的。我们就开车在海滩上追鹰，就是看到鹰在前面我们就开车过去，开得比较近就可以停在旁边拍那个鹰，就很开心，反正就觉得很好玩。我就是觉得我然后朋友妈妈我们都像小孩一样。结果回到家之后，就是那天早上我不就感冒了吗，回家我就其实非常累，就在海边吹了海风，我整个人就是感冒加重，然后开始发烧，然后我又来大姨妈。我记得我一回家我整个人就有点像是昏睡过去， 然后睡了，在他家沙发上睡了一两个小时，就闻到他妈开始做披萨，因为他妈妈做披萨一绝，真的巨好吃，我就特别念叨这个。然后因为之前他来温哥华的时候帮我们做过一次，这次我就说、能不能再做披萨，他妈妈那天就帮我们做了披萨，我还学了一下他的披萨怎么去做。我那时候已经清醒，就坐在这个沙发上，他妈妈坐在对面的那种单人沙发上，因为他妈妈倒了杯酒，我们俩就在聊天。然后聊的时候其实聊了蛮多东西，可能也是因为他妈妈喝了一点酒的关系，然后就有聊到说 residential school， 但我这个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就是加拿大在过去的几十年，对，他们是想要去改造这些北美的原住民，去同化他们，所以他们就建造了这个 residential school， 差不多就是在改造学校吧，会让把这些小的孩子就直接强行的从他们父母身边带离，然后把他们送到这样的学校里，然后这样的学校是有大量的这种体罚然后伤害，如果因为很多小孩其实不愿意离开父母，然后也不愿意就是这样被强行的接受教育，那这些孩子就是受到了很多创伤，很多人都是这种就很严苛的被对待，而且在 residential school 死掉的人也非常非常多。我记得我前几年还看过加拿大有报道，就是在那些地方挖出了没有到万人坑啊，就像我们南京大屠杀一样那种，但是有可能有十几具小孩的尸体这样子，就是被埋起来，就很多都是在 residential school 的时候然后受到了这种迫害吧。其实这个东西离得很近的，就我们讲起来会觉得这是历史，但实际上非常近，也就是几十年。就我朋友的祖母就去过这样的学校，但是他算是运气比较好，没有受到特别特别惨烈的对待。然后我朋友的爸爸是去过 residential school 的下一个改良版本，叫 Indian Day School， 就是印第安主日学校，其实那也是一个就温和一点点的在改造学校。我朋友爸爸是过世了，他的妈妈就坐在沙发上跟我说，他说他直到他爸爸过世，在整理他爸爸的遗物的时候，才发现他爸爸曾经去上过印第安主日学校，所以这个学校其实对他的人生造成了非常难以治愈和磨灭的创伤。我朋友的妈妈她说，我们两个人其实很像是 soul mate， 就是灵魂伴侣，我们两个在任何的所有的事情上都非常非常的契合，但是我们没有办法长期的维系我们的关系，就好像永远有东西隔在中间，就即使是无论怎么努力，我们都是很好的人，但就是没有办法，就是行不通。所以他妈妈就说他其实心里一直有这样的一个疙瘩在吧，不能理解为什么互相能够理解，互相都是很好的人，互相相爱的人，就是没有办法在一起，好像解不开。然后他有时候会觉得这是他自己的问题，或许是我在这段关系中我做得不够好，或者是我们两个没有沟通好。但是当他发现他去过印第安主日学校，发现这个东西对他有很深的创伤，他说对他自己来说可能就是一种解脱，其实也不一定是这个学校的问题，但是对他来说好像这些解答不开的东西有了一个理由。所以我那天就是印象很深，他妈妈就说，我们看起来这些在改造学校只是迫害了一代人或者说两代人，但实际上这种留下来的创伤是会延续到这些人的家庭，这些人的孩子，他是几代人都是难以去愈合的，难以去治愈的创伤。我去之前我就知道原住民有这样的一段历史，但你听说历史和真正的去跟正在经历和感受过这些东西的人聊天，他完全是不一样的。他妈妈也很开心也很乐观，但是 就好像是你特别特别快乐美好的人，他心里有一个东西是黑洞，然后那个黑洞是永远无法被填满的，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子的。我也很希望就是这个世界上大家能够多一点包容，少一点冲突。人没有必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一样的，我们所被定义的身份的认同只是你被社会教育的，今天我是中国人，明天我是日本人，后天我可能是美国人、加拿大人，我可能是来自上海的，我可能是来自云南的、来自贵州的，我可能是黄种人、白种人，就是所有这些东西它只是社会为了方便管理、方便统治、提高效率的一个方法，可以快速让不同的人团聚起来。但实际上这种高效的统治模式也会让人产生很大的隔阂，会让我们认为自己的这个身份就是最好的，或者说自己的身份是低人一等的。我觉得所有的这些东西我们都需要用更加客观、更加独立的视角去看待它，包括我们自己身上的所有的这些标签也好、身份也好。其实人还是应该更多元、更包容、更接受这些多样性，接受不同的存在。它不只是为了别人，更是为了你自己。因为可能你现在是大多数，但是谁知道什么时候你就成了那些少数了呢？差不多今天这期播客我就先聊到这里，海达应该还会再跟大家聊一期，然后如果大家中间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这期播客底下留言，然后很开心跟大家聊天，希望我接下来能够稳定的更新。谢谢大家收听，咱们下周六的时候继续闲聊全世界，拜拜。本期播客图文版可以在微信公众号记不住中查看，如果你也喜欢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可以在 show notes 中添加微信小助手，进入非正常旅行听友群。更多关于环球旅行、自由职业、海外旅居生活的内容，欢迎关注我的同名小红书、B 站、YouTube、GG， 期待与你相遇哦。